但是没有理由是瑞奇，他说哎，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半年里的时候一看，好像一事无成，所要做的不是做一半就是没做，或者做三分之一就断掉，但是我们的身份在里面，没办法，我们继续做。今年神要告诉我们做些什么，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要为神做什么？我们现在看一段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里面，在马太福音很长，46节啊，20章是46节，我们可以读几段，从6节我们就挑重点来看啊。我们首先翻到马太福音第20章，在新约没有分段的29内，新约没有分段的就是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20章翻到以后，我们弟兄可不可以念单数啊？姊妹念双数？我们先念到17节，好吧？我们从第一节，弟兄先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耶稣和门徒，对不起，在马太福音21章第一节开始啊。我们在一起啊，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罗法西在山那里，
基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即使那人前来。
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又对亲爱的居民说，看看那里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他在上面，
耶稣就在
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这种人就是和尚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尊敬的。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
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宰窝了。
在店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和尚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恼怒，
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那里就是。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老大你亲自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下时间公共经验交通在处理的时候，也主是你说并不是我们说，他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真理的话语，他就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我想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有3种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什么？君王的身份。第二个是什么？祭司。第三个是先知。在这里讲到君王跟先知的身份啊，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查考，或许我们以前也查考过啊，他祭司的身份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个。耶利是吧？他是照着什么等式？麦基洗德的等式成为大祭司，因为他是最后的啊。那我们今天要 focus 在两个地方，就讲到主耶稣就是君王。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撒迦利亚书在旧约的倒数第二本9章第9节，在没有分段的圣经在1117页那个地方，他讲到一句话非常的好，他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有时间，你翻过来看一下，我看我念给你听。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什么喜乐；一个怎么样？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怎么样欢呼？”他说：“看看， 说你们的王要来到什么？来到这里，他是什么？公义的，并且要施行什么？拯救，谦谦和和的怎么样？骑着驴，就是骑着什么？驴君子，骑着驴君子，驴君子是小，是那个，就是我们大的一个小孩，他是这个驴君子是小，就刚刚还在生长，很小的小驴君子。那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哎，到底主耶稣是骑驴还是驴君子？他是骑驴君子啊，是那个小的驴君子，没有骑过的啊。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到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可以从这边一看就很明白啊，从字面字义看得到这一段故事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就是先知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就预言这位要将来的王，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主耶稣就做了，他一定要复述这个先知所讲的他来的情况是怎么样。今天的王啊，今天的王不一样，或者今天的总统啊，最高的统帅，看他们的1月21号奥巴马就职典礼的时候，全世界人都在观望，他也不过是第二任才4年，总共住8年。今天我们的王不一样，拿破仑，我们知道法国总统拿破仑，他在信主以后他讲的一句话非常好，他怎么讲，他说呢，亚历山大、该萨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查理曼、土耳其这个玩家里面，他们所建立的这些国度啊，都是靠什么武力，就是说我用高压的武力军队去征服人家。他说耶稣所建的国则是用仁义，他说世界上那些国王呢，最高的就是国王，但是呢王不过只是人，但是他说耶稣基督是超乎什么人，世人不能跟他等量齐观。他说当我拿破仑在执政的时候，很多人都为我牺牲了但他说我必须要亲临战场在那里怎么样鞭策他们，告诉他说勉励他们要为国牺牲，他们才愿意甘心乐意去打仗。他说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主耶稣基督的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他说18世纪以来，就1800多年以来，他说男女相信他们甘信徒们甘心乐意怎么样为他赴汤蹈火，死而不已也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们已为耶稣基督受苦而感到喜乐。他说古今呢，再怎么样的世代国王里面，他们的国度都会过去，一代接一代，一国接一国，叫做什么，他们的替换非常的长长的，但他说唯有耶稣的国度是永远长存。我们的主耶稣，你看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经文到11节这个地方，他还没有像奥巴马这样的宣誓，他的排场都没有到，他是谦谦卑卑的循着这个女君子进来。当我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很感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网前几天呢，我们小组，我们自己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个小组我对夫妇一起就到这个 Calvary Chapel， 在Highway 15号往那个圣地亚哥的方向去，从这边开车大概6小时，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委屈礼拜五晚上一直到礼拜天中午才回来希望我们大家彼此都能够认识more deeper 因为我们 commit， 我们愿意花时间读经祷告，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分享。那在那地方有一个弟兄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讲得非常好，他说李弟兄，我跟你讲一个叫做久而久之，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久而久之我们人会往下怎么走 他说他有一个同事啊，也就算一个长者的一个主管，他说呢，这个主管是学会计的，就在公司里面管公司所有的账。他说呢，可能他结婚以后啊，因为他太太啊跟他两个生活在一起，那他很依赖他太太啊，就把家里的账都太太去管啊。他说久而久之呢，他家里的账他不会管了。他说他以前烧了一手很好的好菜啊，他说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太太就很喜欢他烧，就是后来结婚了，他太太很喜欢他烧的菜。等到他结完婚以后呢，他太太因为很用心的慢慢的学习煮菜，就是呢，他太太就一每天都煮饭，煮到最后，他不会煮饭了，久而久之，他也不会煮饭了。那他讲到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武功全废了，他所有会都是会的，但是今天同样的，神都是教导我们一样，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我们要久而久之怎么样，越来越爱神，越来越亲近神。在今年开始的年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神讲一句话，说我愿意的越来越爱你，但是怎么做呢？他叫我们读经，叫我们祷告。我每一年的一月一号一开始，我就是拿了一本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面就是每天写下我所要做的事，或者我有的感受，每一天就写。我跟神祷告说，因为我早上很早就要去上班，我说神，你可不可以让我不要偷懒，早上早一点起来，起来做什么？读他的话，每天早上起来读五篇诗篇，一篇真言，一个月就走一遍，我一年就可以走十二遍，再加上晚上我愿意花一点时间在你面前读经祷告，因为我们爱慕他的话语，我们心中有那样的饥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天就懂那么多，我们慢慢来读，慢慢来读，所以就把整本圣经六十六篇里面旧约新约就把他的章每一本书写在这个笔记本上，你看完以后就写下日期，你那天看完的，你看看你一年可以走几遍。神的话不断的洗净我们，不断的炼净我们。以前我不喜欢祷告，跪着祷告，神说你的膝盖怎么那么硬呢？因为你不舒服。渐渐的我就会，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不是一天能够成，久而久之你就会怎么样，习惯了。心理学家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或者一个坏习惯，三个月就够了。如果你今天开始早上起来愿意祷告，你三个月以后就变成你的生命，你就久而久之你就会了，而且你做的也非常的自然。曾经让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不是叫我们得着救恩就坐在那里等，等到那里见主，他让我们动，因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谦和的王，他做我们的主，而且是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能够依靠他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这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主就是那位君王，那君王是谦谦和和的君王。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他说主要用他啊。他在这里讲到说，有两个门徒，他特别没有讲过是两个门徒，他就告诉这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往对面的村里去，就是到对面的意思，就是到世界那个地方。”他说：“必有一个驴拴在那里，什么意思呢？这个驴是被绑在那里的。我们今天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世人也是如此，就像那个驴驹一样，被拴在那里。”被世界的工作，被世界的什么家庭生活，我们常常怎么样被困在那里，拴在那里不能动，所以侍奉没有能力。但是主耶稣怎么讲，他说还有一个驴驹同在那个地方，你们怎么样解开一方，就是说释放他。我们今天世人也是如此， 我们常常被这些世俗的东西缠绕，罪或者是很多的东西压制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是吧解开。但是主耶稣说解开它，释放它。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如此。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他的名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说这个王是不是好王？是啊，因为这个王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在属灵上看不到的东西，哎，我们做坏事有人不知道的。他说将你这样的一个捆绑从你身上能够释放出来。解叫我这个地方呢，他说若有人问你说，你就说主要用它，主要使用它。若这是邻居，就绑在那个地方，你不解开，永远就是那个邻居在那个地方，主也不能够使用它。当他解开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主要用它，他就带来了。记得大概前有一阵子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嘛，我本来不太喜欢讲这种见证，因为这种见证有人讲说你这个人很瞎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今天求主帮助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跟神祷告，我要不要讲？就有一天礼拜天早上8点多钟之后，有个教会打个电话跟我讲说：“你弟兄，你现在赶快来。”我说：“来干什么？”他说我们的家人啊，今天早上啊急诊啊到医院去，没有办法来站讲台。他说你今天来帮我们站讲台。我一想现在8点，我说我这聚会几点？他说11点，我只有3个小时。我那时候心里非常害怕，我又想答应嘛，又不敢答应，因为这个讲台不是随便站的。你今天跟我讲普通的话没有关系，这讲的是神的话，你不可以乱讲。我有一点挣扎，他说请你来帮我，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现在能够来。我开车到这里的话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我那个时候就跟神祷告要不要回去。我就想到这段经文，那个驴跟驴驹啊，因为那个邻居很害怕，没有人骑过嘛，是不是？所以要用母亲啊，那个驴的母亲陪着他去的，是两只驴一起去的。到那个地方以后，主耶稣去了邻居啊，那邻居害怕啊，我也害怕，我那时候想我也害怕，可是神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哎，不是你讲的，是我讲的。”哎，我就顺服了，我就去了。很奇妙啊，我那天我要讲我还有3个小时啊，我在家里赶快翻圣经，看看我给他讲一些帮助弟兄姐妹们。那我去到那边就坐在那里，他们唱完诗还没唱诗歌以前，那姊妹跑过来跟我讲说：“李弟兄啊，今天的主题是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我说：“哇，我赶快打开圣经，他怎么讲？”他说：“我口所出的话必这样。”必备如此啊，绝不突然返回，然后呢，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我的事，那个事必然亨通。他就要讲这一段，我就3分钟，我跟主讲说，我根本不会讲，可是在我还没讲以前，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们在背后为我祷告。我怎么会讲这段圣经呢？这个是这边讲很准备了多久的信息呢？我跟神打招呼说：“你讲，我不会讲。”很奇妙啊！那个邻居啊，跟邻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那天讲完的时候，神感动我，我说：“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感动，你们愿意受洗的，你们自己。”我眼睛睁开，好几个，全感动了。不是你讲，你怎么会讲？你讲的话没有人听，神讲的话，他有能力的，因为他就是那位神。 他们主要用今天我们一生，我们人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能被神所使用。哎，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有这一方面的恩赐，也不一定要有哪一方面的恩赐，但是你总有恩赐。你即使在教会里面，你服侍最小的一个弟兄，服侍最小一个姐妹，主耶稣怎么讲？圣经告诉我，就是坐在我们的身上，在天上要怎么样？要纪念的。我们去见到神的时候，神说你是我好的什么儿女，进来享受我里面的这样的一面。哎，他不是说去到那边说，哎呀，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多么轰轰伟烈，你的家产是多么万贯，神不看这个些东西的。神所看的就是说，我们在他的心里面是不是有顺服他的心，愿意来怎么样走神的道路。虽然是不好走，我们会碰到困难，但是神怎么讲？只要你坚持你的信心到底的人是怎么样？就是我所喜悦的儿女。他就讲，他说历史那个人，历史就把这个邻居迁来，让他迁来，让主来使用。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所讲第五节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要对西安的居民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就是亲的，就是亲的君子。今天一般人在那个年代的王都是骑马的，骑马威风的，骑的不是很懦弱的，可是神就是这么谦卑啊。他说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然后耶稣就骑上。这个衣服啊，我们现在人穿的衣服太多了，你只要打开你的那个柜子啊，哇，那都是什么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有，对不对？在那个时代的人啊，衣服不是像我们现在是大量生产的，所以有一件或两件就是很多了，是不是？你看，从这个圣经里面《列王记下》第九章十三节那个地方讲到，耶户那个王他在登基的时候，当时在旁边的人马上把他们的衣服怎么样铺在地下让他登基。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几章第五章那个地方第五章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乃曼那个时候从亚兰国，乃曼是什么？亚兰王的什么将军？哦，他是真正是百战百胜的。当他得到大麻风的时候，他家里面的一个婢女，就是从他犹太从犹太带来的一个婢女，告诉他有一个神名以利亚可以医治，就是他的什么带了很多很多的钱，但他只带了十件衣服。他来到这里要见以利亚，以利亚不见他，差他不远，出去跟他讲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你就怎么样，你就得到洁净。一两次、三次、五次、六次，越洗越……他说那个约旦河那个水那么脏，越洗越生气，本来就从水里面就出来。他说我们国家亚兰的王里面的河比这里干净的多了。他的仆人跟他讲，他既然叫你洗七次，你就顺服嘛，好好的洗。等到他第七次一洗，他从水里面一上来的时候，他的皮肤像婴孩的皮肤。那讲到衣服，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怎么讲？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讲到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什么细麻衣。他说这个细麻衣是什么呢？这个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什么义。哎，我们圣徒要行义的，不是说我称义的，就坐在这里。我们要行义，我们穿这个信法，穿这个衣服。在这个地方，他是因为当时的百姓，他们就把他们身上有的，种树怎么样，就放在地上，现有的东西就来荣耀这个王，让他进到这个什么城里，整个城怎么样轰动起来？为什么会轰动呢？因为这个王进来，我看这些奇怪的，这么轰动。虔诚的人都怎么样？感觉到惊讶，因为他在这里讲到，他说，在这个诗篇里面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诗篇118篇里面第26节，他们所唱的这些诗歌，他是说，奉主名来的， 应当称颂高高在上的和尚们。他们在过音乐节的时候，他们要唱这些诗歌，就是将和尚们的意思就是求救啊。那在这里一个颂赞，第三个重点就是颂赞。诗篇里面不是一百篇，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就朗诵这一篇诗篇一百篇，作为他们聚会的开始。一百篇的第四节里面不是讲到吗？他说当怎么样称谢敬拜他，当赞美敬拜他的愿，当感谢他，称颂。要称颂耶和华的名。他们众人为什么会这样的激动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八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的前几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显现一个最大的神迹，是哪个神迹？他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些人就跟着他来，整个城怎么样？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八节那里讲，他说众人怎么样？因听见耶稣所行的这神迹，这神迹就是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就去什么迎接他。再在讲十一节，众人就说这是加利利拉撒人的先知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这里讲到君王，又讲到先知。我感谢神啊！今天从这一段十一节里面看到三个重点：主就是我的君王，还有是亲近我的君王，是我生命的主。第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乎你家财万贯，不在乎你在这一个生里面荣华富贵，也不在乎你这一生里面做了多少对人类有帮助有利益的事，但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被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使用。第三，我们要来颂赞他。在这里讲到三件事情：人类就是用衣服，动物就用驴驹，植物它有树枝，是不是代表蜗牛呢？蜗牛不是都是神的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不是讲到主在什么凡事上啊居所位。我们什么事情都让神在我们身上居所位。腓立比书一章，对不起，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那里不是讲到，他说万有怎么样，都伏在他的什么脚下，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今天这样的一位王来到我们当中，他最重要的拯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个罪人可以从罪恶里面出来。然后奉献我们自己，然后使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好，我们继续看到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段讲到，当耶稣进入了神的殿，他赶出这些殿里面一些做买卖的。那这里这地方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主耶稣进入到这个殿，耶路撒冷的殿里面，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第一个要怎么样来洁净这个圣殿？你知道我们主耶稣进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看到这个圣殿里面每一样每一样布，这东西摆列出，这个东西，他知道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最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圣殿，对的，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是圣洁的。神的每一样东西，你可以看到圣殿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神指示他的百姓怎么去做，他看。但是耶稣有没有住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来到这里。他没有一个晚上住在耶路撒冷，他住在哪里？伯大尼亚，因为这个城很污秽，这个城已经充满了罪恶，圣殿也是如此。因为当时的圣殿 敬拜的地方，很多犹太人散布在各地，他们每一年有过节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商人脑筋动得很快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带那些牛羊来了，或者那些斑鸠啊这些东西，你可以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做买卖，而且他们所用的钱啊，不是罗马的货币，也不是什么，当时他们用的，还一定要用圣殿和当地所用的那些钱，所以这个什么兑换银钱，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人民币啊、台币、美金的兑换，他们做起这种生意来。主耶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那边讲到，甚至于他接近这个圣殿到一个什么程度，在马可福音11:16那里讲到，他说主耶稣不允许人拿什么器具啊经过什么圣殿，从圣殿经过，他说连拿东西都不能从那边经过，他要完完全全地接近这个圣殿。为什么？因为圣殿是应该洁净的地方，是人们来敬拜神的地方，不能有掺杂任何的败坏、污秽和肮脏。神呢，不让我们在圣殿里面有一种交易的行为。啊，第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这些残疾的得到医治。很多人听到耶稣基督医治人拉上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从各地各方把那些残疾的、有病的，通通带到圣殿来。求什么？求主耶稣基督医治他们。主耶稣什么？怜悯他们，一个一个的医治他们。圣经上虽然没有讲多少，你可以想象中来的人是有多少，就是瘸腿的，就是什么长大麻风的，啊，就一堆的这样的人跑到他面前来，求主什么医治他们。主耶稣怎么样？怜悯他们，就一一的医治了他们。第三，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孩童用什么口中怎么样，那些吃奶的口中，婴孩就是很小嘛，就是那些还在吃奶的婴儿当中，就是他们完全成人的，从他们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这原文的完全赞美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建立了神的能力，而不是就是我们这些长大成人的，还从婴孩里面，啊，这在诗篇里面8:2里面讲到，来建立这个神的能力。主耶稣转过来问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有没有念过这一段经？”所以我们念圣经，我们念要不要念熟一点？我想文士法利赛人念过了吧，一定念过了。他们不是每天带着圣经教导人家吗？于是呢，离开出城到伯利和大理那里去，在晚上在伯大里住宿。三个属灵的意义：第一个，洁净圣殿，就是要除去掉我们世人里面的罪恶。我们如果带着罪来到什么圣殿里面，我们跟神之间还是有什么？一个隔阂。我们为什么要剥饼？我们剥饼最大的意义就是求神再次将我们所犯的罪借着他的饼和杯再次洗净我们内心的罪恶，一定要除去罪才能够跟神面对面。第二，残疾的得医治，就是我们要心里面得到医治。我们心灵常常会受伤的，心灵的伤比我们肉体的伤有时候更加的什么，更加的痛，是不是？我们都懂这个。有时候我们被刀子割伤到大概5分钟10分钟，那个痛就没有了，是不是？但是心灵的伤有时候不是带了一辈子，永远都在我们心里那个包围。但是主耶稣说，凡劳苦和重担都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必须要到你们拿什么得什么的安息，那个平安，那个平安，这是神把我们心里面的忧伤和痛 完完全全得到医治。叫个神好不好？太好。我们的 solution 为我们的能够解决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正的，我们把样我们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我们甚至得到那样的完完全全的医治。第三，他说从孩童里面赞美，我们真的是要衷心的赞美我们的神，要衷心的赞美我们的神，从内心的，不是嘴巴的，我们的心口要合一，心口要合一，我们常常心跟口不合一，是不是？有人常讲见人说人话，还见鬼说鬼话，不要做这种事。第四天告诉我们，他讲我的口要说什么，智慧的言语，我的心要怎么样，思想通达的道理。你怎么说智慧的言语？你没有神，你没有神帮助我们，能够讲我们讲的不就一大堆废话？你晚上我们那边祷告的时候，你想想你今天讲了多少话，有一半都是废话。神告诉我这个坎是用来赞美的，感谢神。在这个地方神教导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心存恩感，口就说出来，说出赞美的话。因为这些犹太人啊，在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嘴巴都是每天都是赞美的，哇，他们很赞美神的，每天到哪里都是哈利路亚。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有啊，从那看到见到你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什么都有，对不对？但是心里完全不过。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站在骗人这个角度，我们今天站在一个什么角度？站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自己审查你自己，是不是跟那个一样？要一百步笑五十步的跑，跑五十步笑一百步，对不对？你自己跑五十步，你说我的罪就这么一点点，人家罪比我大，所以我还比他好，比他公义啊。那神眼中里面，你五十步也是犯罪啊，没有 difference。好，我们有点时间，我们来看十八章，十八章里面的语境，主要是在这边讲的两个，啊，就讲的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比喻。你知道无花果树它有两种生长不同的，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夏天比较晚一点。主要是在讲的是春天，这个叶，看到的叶，通常应该这个无花果这个果应该出来，但是没有。没有什么病的，我们的主耶稣得不到满足，那他肚子饿了，我们的神呢，也需要什么呀？我们来满足他，不是我们一天到晚神啊，你给我丰丰富富的，哎呀，我什么东西从你那边来，神也愿意给你的。但是主耶稣有些，他也是人的，他也是人，也是神的。他在当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33年半，他也需要满足啊。但是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不结果。如果我们从四世纪里面第九章第十节可以看得到，在那个地方啊，神就告诉就是说，树里面要立一个王啊，啊，树王一样啊。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这个无花果树王不敢称王啊，啊，所以他就是讲怎么样？我说，他说无花果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人得到满足，因为他可以结了别人果子。让我们世人可以去摘用，可以去吃。那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说：“这个如果这个树不结果，我就把它枯干了。”他属灵的秘密就告诉我：“今天我们如果只得到救恩的，他不去传福音的，就像这个树不结果，就把它枯干了。”哎，第二天呢，他们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彼得说：“哎。”这个树昨天你咒诅的，今天整个枯干。人家在一个树枯干也要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如果没有水了，它慢慢枯干，第一个枯干。 第二十二节这个地方，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听到那个寇牧师啊，他的父亲告诉你啊，他有一天讲到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要去基隆，从台北到基隆去做讲员的。哦，他去里面他就看那个气象报告。哇，他说非常不正常，每天都是下大雨。我想你们那个在台湾怎么知道？那基隆啊，365天大概，我以前有180天、300天下雨。哇，他就拼命祷告，神啊，不要下雨。那天的布道会人呢，越多越好。哇，他自己越来越亲近了，快到礼拜天，礼拜六，哇，听来是乌云密布啊。到礼拜天早上，他一看，哇，那雨下得更大。他说：“主，你怎么听祷告了？今天去大概人也不多吧？哎，我南南山上的，因为车子开到戏子的时候，那个雨是倾盆大雨。当他走进了那个基隆那个教会的时候，他那个教会有一个屏风，就是你看不到里面，你要走进去才看得到。他一个屏风来挡着，他那个牧师就出来迎接他，说：‘哎。’”寇牧师啊，你很好啊，这样感谢你啊，他就讲，他说：“哎，我今天啊，我就这个礼拜一直祷告，希望就是说不要下雨，我来的都量很多。”那牧师跟他讲说：“哎，我干嘛祷告跟你不一样？”他说：“为什么不一样？”他说：“我祷告希望雨下越大越好。”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他们都是捕鱼的嘛，进入这个海港，他们下雨的时候啊，就是啊，就是捕鱼啊。”因为大家走进去那个教会一看，他说那个教会坐得满满的，连那个走道都坐的都是人。他当场就跪在那边跟神讲说：“主啊，对不起，我的祷告错了。”那牧师就拍着他一下肩膀说：“还好你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我们祷告有时候比如说乱求啊。我们说你求什么？神要给我们饼，我们求什么？蛇啊，蛇很毒啊，对不对？这圣经教导我们，先求他的什么？财富，他的物欲，你把钱求给他的家里，去寻找什么？去寻找这个物欲。就像我刚刚所讲，这个衣服就代表什么？信啊，就代表我们所要。将来所行的什么？我们是要穿着这个新麻衣进到神的国里面啊，丰丰富富的国里面啊，所以你看，我们要去行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样？靠着神给我们怎么样力量去做啊？那祷告有时候不应允的时候，别人说：“哎，神，你怎么我祷告这么多，你怎么都不给我呢？”哎，他有他的命令啊，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你啊。你祷告的可能是最糟糕的，是次好的。我们一生都是经历了多少才能够得救？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在我们身上加能力、加智慧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先来到他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学我们主耶稣是王的那样，这么样的一个谦卑。来到主人面前说：“我愿意将我自己先降服，否则神没有办法用你的。怎么用你？你要让比神还大，对不对？神还没讲，你就先讲。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吗？听人家讲话还没讲完，我们要先插嘴，也不知道跟人家讲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有传统，人家不去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神就告诉我们要求他的他的。我们再继续看到23、27节中讲到，他讲到这个最后一个原因。你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多么聪明啊！但主耶稣问他们说，27节这里要问他怎么讲？前面当然呢，耶稣进到这殿里面在教训他的时候。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是怎么讲？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主耶稣就同样回答他们的问题。 跟他说，约翰的洗礼就是施洗约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两个都不敢答，怎么答？不知道，撒谎。明明知道是从天上来的，不敢讲，因为为什么？他得罪人了，他旁边的那些人得罪旁边的人，不敢讲，欺骗。不是就这些民间的长老跟祭司这样子讲，我们常常这样子讲，不敢在神的面前怎么的，就讲实话，为了什么？哎呦，我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怎么样，上个白死没关系，哪有没有？我第一个就我有啊，我常常换，对不对？但是我看到这个地方不能做，神就会责备我们。他讲我不知道，哎，你说我讲的是很聪明的，那神就怎么跟他讲？你现在不知道，我不告诉你。我到底怎么权利？这个权利叫神有的。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是常常告诉我，在哥林多，我刚刚发稿证明哥林多，你说我们的哥林多两处的经文没看得到。哥林多后书10:8的地方讲到，还有13:10的地方讲到，他说他两次提到这一切的权利是什么？是为了造就你。不是为了什么买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的里面来的。这个权柄是做什么？不是让你炫耀我有权柄，这个权柄是怎么样去造就你我的？怎么造就人？祷告，神就知道你有这个权柄造就人。马太福音后面我们继续看，就可以看得到。当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跟比拉多讲：“如果没有天上给你这个权柄，你没有办法办。”当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比拉多怎么样？他实在是想暗暗的怎么样把他放了，因为他知道他就是神的，没有权柄，你没有办法办。今天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撒旦没有权柄能够控告我们，除非你自己软弱，你被撒旦掳过。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有什么权柄？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赶鬼啊，我们可以说方言啊，我们可以说古今复古性的话，都可以做。看神给要怎么样给你的恩赐。你看我这几年身体越来越老，毛病就越来越多。我姊妹也一样，啊，我们12月回台湾一趟，就顺便去看医生。啊，我的姊妹的胃啊，她的这个消化一直不太好。我们祷告了一阵子，有一天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奇妙，她说，我姊妹跟我讲说。他叫我名字，他说：“你跟着按手，我们两个按手，按着他的胃，为了祷告。他这个毛病啊，不消化这个毛病啊，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越来越严重。你相不相信三一神？你每天在那祷告，那神啊，为什么不医治？那神有神的时间表，很奇妙。那天呢？”在祷告的时候，按着他的胃，突然他的胃咕噜咕噜三声响。他的胃从来一辈子没有这个声音的。我姊妹说我得一次，我说我晕，我有时候还看着点，说我没有信心。但是神这里面应该有信心。回到台湾以后，我说好吧，那我们就检查看看，好，我们就检查看看。最关键的那个方式，因为他是小性的人啊。他走到那个医生那个地方，那个看我，很奇妙，就是照胃镜。他就跟我姊妹讲说：“你这个胃啊，只有一点点的发炎，可是如果我照这个图来看的话，你这个过去有一段时间，这个皱皱的啊， 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你经常不好，他说没关系，我给你身体消一点，你就 OK。 吃了五六天你就回来，他的胃从那一天开始，不是医生看你的胃开始，胃变完全可以医治。他今天每天早上大家跟我讲，除了感谢以外还是要感谢啊，不是我们得到一次就忘恩了吗？对不起，我是小心我自己承认，但是我知道他现在在跟我讲，神就在他身上动工了，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你把你的重担你像我所讲的交给神，他会是神会是请很多情感的事，非常情感。而且这个祷告跟我一看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在这里神也常常告诉我们，因为这一些人祭司跟民间的长老非常嫉妒什么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像这个地方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13章里面的爱心，爱心人是什么，不要嫉妒，多难的，基督徒有多难的，这一条你们可能过不去。你基督徒人家学位上的比你高，你基督徒人家比你有钱，你基督徒人家开的车子比你好，你基督徒人家的家庭圆满比你好，不要提，身边的事情就是，好好在神里面。安安静静的顺应他的旨意，他不交给你，他给你你想去不到，相信我，一辈子我们走过从来没有缺乏。接下来讲的其实21章跟22章的后半部讲了三个比喻，因为我们有点时间，我们要讲那两个儿子的比喻，大儿子跟小儿子啊，在这里讲到讲有一个人对他两个儿子讲，他对大儿子讲说：“你今天到花园去做工。”那大儿子年轻讲什么？他说：“我不去啊。”后来等他后悔了，他去了。这个二儿子啊，那就聪明了，他说：“我去。”但是他只是嘴巴讲啊，非常有趣，对不对？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吗？三个孩子，有一天有一个妈妈问他三个孩子：“你们爱我吗？”那个大儿子怎么讲？哎呀，妈妈，我非常爱你，我可以为你做 everything 啊，只要你吩咐我做的，我就做。哇，他妈妈说很好，哇，那老二讲的差不多是同样的话。那个老三呢，跟他妈讲说我不知道。哎，突然那天有一天有一个包裹来了，他妈妈打开一看，他必须要在那天当天的下午呢回一个邮。给对方，他就问这三个儿子，现在外面下了大雪，你们哪个愿意为妈妈去邮局啊，把这个包裹送过去？那个大儿子说：“哎呀，我今天功课还没做完，我没办法去。”啊，老二说：“哎呀，愿意答应你，我这个那个我就去。”大家转身一看，那第三个儿子衣服穿好。靴子穿好，他说：“妈妈，你把包裹给我，我现在去。”一个是会说不会做，一个是不说但会做。你说哪一个爱？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两个儿子同样的，也说了，如果讲一笔比较深奥的道理啊，这些人听不懂啊，包括我也听不懂。对不对？他讲比喻给他们听，他们有时候还听不懂，何况还讲那种更深奥的道理给他们听，他们更听不懂。接着这里讲，他就讲到这个孩子，因为什么拼命生什么信，撒母耳记三上这一卷书里面就讲到三对人。如果你看撒母耳记，我很喜欢这本书。 讲到我们哈娜、平尼娜，这两个妻子，一个能生育，一个不能生育。还讲到谁？祭司以利跟谁？撒母耳，这是第二组的，都一个对白的。啊，第三讲到谁？大卫跟扫罗王。你说扫罗王一生怎么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没有啊，你仔细看没有。你说大卫一生有没有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有啊，比扫罗王多了好几倍，对不对？还算奸淫，对不对？但是神为什么喜欢大卫？撒母耳记15:22里讲到，顺命胜于羔羊的什么自由，顺命胜于献祭。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说我们只是奉献，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给带来，这就是我们人整个人身心灵怎么样献给神。还有一段讲到撒母耳记上17:17，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记不记得大卫要去出战的哥利亚，他的父亲耶西怎么讲？他说今天呢，你就带了这些什么我们现在在讲吃的东西啊，滥取啊，我们吃的滥取食物，带去给你那个三个哥哥，这前天要打仗的哥哥去。哎，大卫是个放羊的孩子啊，他是第八个孩子，耶西的第八个孩子，他是三个哥哥要去打仗的。他当时候如果没有听他父亲耶西带着这个食物去到营中去给他哥哥吃的话，他不会看到那一幕啊，他不会看到什么哥利亚要跟犹大人征战的这一幕，他听他父亲的话，他就乖乖的去了。顺命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常常不顺，不是不顺服神，不是我们不愿意降卑我们自己，甚至于我们在家里面，你都怎么样做大，常常不愿意谦卑谦让的配偶。我们都讲的是什么？在这个家里我是什么大男人主义，对吧？我有权利，我有权威，你都要来听我的。不愿意怎么样，躺不下来。他讲到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设立你的娼妓啊，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其实罗马书11:25-26告诉我们，我们外邦人要先进神的国，犹太人是怎么样？跟着我们后面的进去的，我们先进去，我们向后不去的。啊，犹太人是完全先被剔除掉，我们外邦人呢，先进到神的国对去，我们都有福气，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大儿子，我们不要做一个小儿子，啊，只为什么嘴巴讲，心里怎么样不顺服。33-46，这段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讲到的缘分跟这个凶恶缘分的这个比喻啊，我想我们这段经文都蛮熟悉的。他在这里讲到42，耶稣说：“经上都写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一段经文是在诗篇128篇里面讲到22-23，当时候来到王的建圣殿的时候。扫罗王在这里圣殿的时候，他们就预备了很多很多的石头，他们这个石头都是很大的。他们拿了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一看好像不费他们那个建殿的这个需要，就把那个石头滚到那个山底下去，就放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建圣殿，建圣殿，建圣殿，建到最后呢，他们少一块石头， 找一块石头，他们就想到那块石头被他们滚到山里下去，他们再回去找，一看，你说石头啊，我请问各位，你今天到外面去抓一把石头，你就把它堆起来，堆起来，成为一个房子的样子，你怎么找有时候都找不到，对不对？他们奇妙，他们下到那个地方一看那块石头，而且他们比他们当时的传说，这块石头是刚好在这个圣殿顶上的一个缺口，把那个石头一滚上来，一放上去刚刚好。主要是怎么样？他就是那块石头，我不管。但是这些原主呢，这修罗的人物呢，怎么样？尽杀了他。你现在的主人是谁？家主是神嘛？这原物就是那个坏人嘛，杀了我们的罪啊！差点去的个个都杀，甚至于他差点让自己的儿子，就是孕两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隔了几天以后，刚才说那前面才讲到的，就是耶路撒冷城欢呼我们的主骑着驴驹进来的这一批人，同样的定死我们的十字，定我们耶稣的十字架上，也就是这些人，在几天的功夫，他们将我们神的儿子定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就夸口我们的爹娘。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43年在这里啊，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够结果子的百姓。这里所讲的就是指的教会，能够结果子的百姓，这百姓就是教会。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呢，从各地不同的地方来，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一群人，我们都是一些蒙恩得罪的救人。正包括在这个地方，他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一生里面去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不能够改变的人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当你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你真正的救主，我的只是你听得住，乃是你心得住。弟兄姐妹，今天我讲完以后，对不起啊，走出去以后，我讲了95%，你大概都忘掉。但是有一句话你记得，无论在你任何一个光景里面，你可以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谦卑的跟他说，主，我不能，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在2013年，他成为一个蒙恩的一年。很多人一直说主耶稣的将犹太教赞美，是不是去年三月二十号不是说世界公民吗？我刚好在飞机上，也经过了这个到东京在转机的地方，因为要在这个我的 luggage 的东西 carry luggage， carry out 的 luggage， 我走到这个地下室，正要过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灯开始在亮，有人说世界末日了。你看的时间也差不多20秒，我们信你们没有还没来，我们不要紧张，一定还没到啊！啊，先生告诉我他来了几天，我说你要告诉我，他像贼一样，啊，他来的时候是这样，他说怎么说是贼啊？他来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人知道的，告诉我。 将来，他其实在这里讲了，我没有时间跟你分享。如果有的话，《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两段，跟这里所预言的这一个比喻是完完全全的吻合，啊，就是完完全全的吻合。啊，今天因为我时间关系，因为再讲可能要花十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以理书》的预言跟这个比喻是完完全全的吻合。他讲到《但以理书》那个有一段话。跟巴比伦王所有一个对话里面所讲到那个预言啊，金银铜铁腿的预言，还有第五个国，这个石头要扎在什么？这个金银铜铁，那个国就是准备出基督的国，将来要再来的国。啊，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分享。但愿神今天帮助我。让我们真的是爱主，然后能够行出主要我们所做的，不是在今天每一天，让我们久而久之呢，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生命里面的一个儿子，让我们不再往后看，我们往后看的东西就是过去，因为。我们在更多后书五章十里面告诉我们，五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不是一次，而是每一天，因为我们还要继续的犯罪，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那我们就低头祷告。耶稣，谢谢你圣灵在这里，在这里做感动工作，求你打开我的心，让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的帮助，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牵引我们的东西，他们离开了你，但是你适时的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里面来，帮助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就我们的软弱你最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老我十字架要去对付，主你今天再次用你的宝血洗净你自己儿女的罪，让我们不再是一个被罪辖制的人，我们在灵里面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个自由是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让我们不要看清这个自由，让我们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主神所使用的儿女。愿今天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这里默默地在侍奉，在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心里面有软弱的时候，再次用你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这里不夸别人，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恩，他的慈爱，也让我们学习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跟你连接，因为你的生命是这样的美好，我们是枝子能够连接在你的葡萄树上，就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我们尽都顺利，因为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常常与我们这些罪人同在，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软弱，更看到我们需要将你的爱再次行出来，看到那些有需要的，我们不要受到我们怜悯的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主，谢谢你，今天再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马太福音21章告诉我们， 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愿意每次的领受都是从你那里而来，那你的话语都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都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一切都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主啊，他们心里面有软弱的，和我一样常常软弱的，你就帮助他们，胜过每一次的试探，每一次的困难，都由你与他们同在。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唱《何沙那何沙那》，你的名字配得高举的神，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